我们今天早上陈根开始来看《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读第一章，真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第一章也好好的从头到尾读个一两遍、三四遍。路加这边讲到提阿非罗大人，我已经做了前书，这个前书就是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记什么呢？路加福音是记一直到主被接升上天的日子为止，跟怎么样呢？跟这个施洗约翰开头讲到耶稣所行所有一切的教训，这个路加福音讲这个。那么耶稣升天以后呢，就是这个路加要写《使徒行传》，或许神感动他，给他一点启示，让他把耶稣升天以后发生的事，陆陆续续的记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而这个中间有一段的时间，就是今天第一章这边讲到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在他们的中间，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而且神国的事要从什么地方开始？神国的事要从受圣灵的洗开始。那么从我自己个人经历里面讲，神的国从圣灵的洗开始。那么神的国一直存在吗？怎么叫做从受圣灵的洗开始呢？神的国一直存在，因着我们受圣灵的洗，被洗进神的国里面。这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宗教，但是跟神国可以无关。你可以加入天主教，可以加入基督教，可以加入所有提到耶稣名字的所有的宗派支派，但是跟神的国有关，是跟圣灵的洗有关。我们不受圣灵的洗，我们不认耶稣是主，我们不圣灵来，我们没有为自己的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神的面前悔改，愿意相信耶稣，那怎么样呢？我们跟神的国没有分。而神的国是怎么样呢？神的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是神的心意要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享受神国里面的圣洁、平安、喜乐，与神同在的一切的美善。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在哪里，神的国就在那里。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神耶稣已经被要接升天以后，那么这个神的国到底怎么样来开展呢？怎么样开始呢？耶稣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就是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进入神国的开始，而不是神国的开始。大家了解啊，神的国客观存在，神愿意把他的国赐给凡愿意相信的人，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那么我第一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活活的这个活在这个门徒们的中间，使徒们的中间，给他们看见，使他们的心情坚固，哇，主复活了，很高兴。但是40天以后怎么样呢？主被接升天的以前，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圣灵，就知道他们要受圣灵的洗说的。耶稣升上天了，40天升上天了，第41天呢，这些门徒怎么样呢？会不会很空虚啊？耶稣也不在了，圣灵还没降下来，等在耶路撒冷。我能够想象到这一些门徒们心灵里面的那一种的不踏实。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他们讲神国的事，这一些聚集在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只关心 以色列的国，他们不是关心神的国。所以等到耶稣也不在，圣灵也还没下来的时候，你说这一些犹太人的使徒跟相信跟随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复活40天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很有信心的这群人，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到底要相信什么？到底面对的是什么东西？我记得这一段时间是对相信耶稣复活的门徒真正信心最大的考验。假如他们一直还是维持着对以色列国复兴的关心，他们不是回转到耶稣跟他们讲到有关于神国的事，那么以后的第二章第三章这一些使徒的改变就很难。我相信他们内心有一种挣扎，他们内心有一种挣扎什么呢？他们内心有一种挣扎，我们到底要从对以色列国的关怀转移到对神国的渴慕呢？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真实的心，他们从橄榄山回来以后，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第一个他们真的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开始相信耶稣讲的话跟他的吩咐。第二，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呢？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到底是求圣灵降下来，神的国能够复兴呢？还是他们在那边祷告，希望什么呢？希望以色列国复兴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么想，因为这边没有讲到他们祷告的内容，没有讲到祷告的内容。但是我相信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第一大震动胜利以后，就到了时候，他们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他们一直祷告到什么？一直祷告到除了日常生活以外，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常常一起在那边恒切的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以色列国复兴吗？到现在以色列国还不算复兴的吗？那么他们到底祷告什么？祷告到一个地步，好像神的时间也到了，结果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的喜就临到了这一群在一起祷告的人。我相信他们的祷告是个关键，其实祷告本身是一种真实对神相信的行动。祷告严格来讲不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试试看。其实10天我是觉得是神的怜悯，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过了10天以后圣灵会降下来，是不是这样？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事，他们一定要相信耶稣父，他耶稣跟他们讲了父神所应许的一定会让圣灵降临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心，他们相信，他们才会持续恒切的一直在那里祷告。我觉得当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其实真正来讲到第9天的时候，他们那个信心我相信跟第一天祷告是一样。假如有一件事情神要我们一直祷告10年，等候10年，我们到9年11个月这个31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跟刚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一样的有信心呢？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觉得事后有很大的改变，一般人总说哇圣灵临到一个身上人就会有力量，这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得着圣灵的这个实际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相信父神所应许的，在那里恒切的祷告。这是我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我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耶路撒冷，这是我有点的体会跟运用，真的大家不要把我这样的体会跟运用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真的好好去读，你要去思想。因为为什么等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是从耶路撒冷出发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完成救恩的地方。其实圣灵的喜就是带给我们救恩最实际的一个，因为保罗是说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会口称耶稣是主。那个意思就是说，当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现象就是真心实意的悔改， 接纳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是一个起点。或许说神国的起点是从，假如神国的起点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话，我用我今天一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神的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从我蒙恩得救重生开始的，我开始被圣灵带进神的国。那么这是一个起点，以后还要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一个角度来讲，救恩也是要这样的往外传。第二个，我自己得救的生命也是要这样的一步一步的长进。今天有，当然我很早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今天有人可以把这段圣经解释成宣教一 M1 M2 M1 M2 M3， 但是我的一个领受也没有 M1 也没有 M2 也没有 M3，没有说同文化宣教、相似文化宣教、异文化宣教。我所说的，假如这一节圣经用在宣教里面来讲的话，我只能够说什么叫宣教。宣教就是把有福音、有救恩的地方，从有救恩的地方把这个救恩带到还没有救恩的地方去，这就是一个路线。而我们的生命也是从耶路撒冷受圣灵的洗开始，越来越深入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呢？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看，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这个家族，我要祝福你这个组成的国家，我要怎么样，我要让万国因你得福。这什么？这也是一个路像。救恩从我们开始，但是怎么样呢？也要进到从耶路撒冷开始，但也要进到犹太全地，也要进到撒玛利亚，也要进到地极。神的国是一种进展的，让更多的人进去的。我们蒙恩得救的生命也是成长的，是越来越丰盛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得着的力量，你是到底是工作的力量，还是一个生命的力量，到底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我觉得是蛮全面的。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得着一种神给我们的力量，可以突破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知识只能够改变我们头脑里面的观念，但是圣灵的能力是可以突破我们生命的极限，甚至可以突破我们从祖宗亚当、我们父母 DNA 所带给我们一切的瑕疵。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以色列人那时候的门徒没有办法体会，而耶稣吩咐他们要受圣灵的洗，要留在耶路撒冷跟他们讲神国的事。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从我们受圣灵的洗开始。下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犹大提出来？因为不悔改的人就不能够得着圣灵的洗，而一个真正愿意悔改的人，他才能够得着圣灵的洗。所以我在想，这边把犹大拿出来讲，跟受圣灵的洗、跟神的国有关无关吗？我要讲的是这样。我觉得彼得跟犹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犯的罪，就不认主的罪比较小，容易被原谅，那么怎么样呢？出卖主的罪比较大，不能够被原谅。不是的，我觉得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彼得，他不但懊悔，而且悔改。犹大呢，他只是懊悔，没有悔改。这是一个关键。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能够得着父神所应许的，关键是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错，面对我们自己的罪，面对我们自己一切的过犯，与神敌对的，对不起神的这一切，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真正的向他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今天犹大没有悔改，他只是懊悔。哎， 我怎么拿了这个钱就卖了主呢？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呢？来到主的面前呢？没有，他硬着心。所以一个人可以拒绝圣灵，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意思就是有人可以拒绝的。一个绝对不愿意悔改的人，圣灵来就是要让我们悔改，但是我们根本不愿意回来，那你要圣，你要不悔改，你要我们圣灵怎么来？所以犹大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不悔改的人，他怎么有可能得着圣灵的喜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接受的一套神学的观点成为我们真正不愿意悔改的原因。我们常常把很多的东西归罪于什么呢？归罪于这是神的预定，归罪于预定里，反正我这样就是这样了，是神预定的，是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慢慢在这边看到的时候，神的国，圣灵的喜，一步一步可以往前展开，可以生命晋升的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呢？相信在里面横切祷告的人可以得着，什么人得不着呢？像犹大一样，这样只是懊悔而不愿意悔改的人，他得不着，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早上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里面有这样一个感触，其实圣灵来是让我们愿意面对自己，让我们愿意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而这一个圣灵的喜就把我们洗净，这样一个在圣灵光照的里面一直愿意被神光照、被神对付、被神修理、被神引导的这样一生的道路，我们顺服，我们就蒙福。那么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很有趣的，怎么还要补一个人呢？我就想不通了，真的，为什么不用？难道神的呼召会错吗？我常常讲，就是难道神呼召会错吗？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上帝真的愿意呼召每一个人，但是有人自己丢弃。我不晓得十二个使徒在这个数字神学上面意义是什么样。其实我也可以把我听到跟大家，我今天交通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因为有人丢弃了十二，那么怎么样呢？好，我们再要这个找一个人来，在我们亲近人当中再来找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呢，还是当时的人的一个想法，我没有定论哦。我今天交通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交通的重点，大家选有没有选呢？有选举，选到最后怎么样呢？势均力敌有两个人，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约瑟，是不是？一个叫马提亚。可能约瑟的名字太普遍，所以特别指明是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他又是叫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约瑟太多，所以一定要讲这是哪一个约瑟。还有一个是马提亚，他们选到最后就选出两个人，真是势均力敌，没有办法再分出上下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要讲的是他们用一个抓签的方式，你同意吗？假如今天在一个礼拜堂里面，就有大家选到最后两个人没有办法分得出上下，而只有一个人可以被选的话，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特别在文明城市里面高知识这个水准的人群里面，有没有想到要用抓这个研究或者抽签这个方式？有没有想过？可能根本没有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意思在哪里呢？就是我还要坚持认为我的想法做，我推举的人，我选的人一定要是他。那什么叫做抓签呢？抓签的意思就是说真的让神做主，不是迷信啊，里面有一个心态，你的也不算，我的也不算，我们就让神来定夺。这个签在怀中，定是的由耶和华，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不要一开口就说抽签是迷信，也不要这样讲， 圣经里面有土灵跟乌灵，是不是？乌灵跟土灵是吧？是什么样的？今天用很简单，在台湾用很简单的话，就叫寡教、教自卑，都变成这样。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坚持自己一种选择，坚持自己一种说法做法到个地步，甚至没有办法水火不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我放下我的意识，神啊，你来做主？那么在他们的文化的里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从前是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致歉的，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怎么样，他们就很乐意说好，我们放下。同样的，这个以色列人分这个产业，分迦南地的地业是怎么分的？约瑟要跟他们分的，但是哪一个支派拿到哪一块地是什么决定的？抽签决决。我觉得所谓的抽签的意思，我有一次在美国，我到最后只好这个也是认罪。为什么呢？我不留。很好的同工说你要留，那么到底留不留呢？我就不敢说，我们抓钱抓到留我就留，我还不敢讲。这边说我还有坚持，我有坚持，我就悔改。我每一次读到抓阄的时候，我就为这件事情悔改。说为什么我还不愿意放下我自己心里面的定见？其实你不要说抽签是迷信，其实抽签是另外一种对神信心相当高的表现。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放下我的主见，神啊，让你做主。所以我没有小看在这里抽签这个行为，反而让我在这里看到，有的时候在我生命里面的软弱跟亏欠。我不要下次碰到同样的事情，我会不会说好，你要碰运气是吗？我相信神的引导，抓钱就抓钱，又怎么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握在我们自己的抉择的手里面的，我们的人生最美好的人生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